那么他们，烧录是经过好多的考验哦，很多很多。那么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被称为中途，是在很多的考验中间，他被称为中途。那么中途是被派遣的，他们是行走各地跨区域的，没有一个中途是不行走的，只待在一个地方。所以波多路是中途，那长老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的长老，所以伯多禄是耶路撒冷的长老，若望也是，但是因为他是长老，他就不能一直不回家，啊，因为他是宗徒，他就不能一直不出去，所以有时候他出去他就回来。那保禄他是宗徒，他可以不回来，就是在各个地方，所以这是职分的问题，职分的问题。所以没有一个中途是不行走到各地的，所以中途一定不是地方的，是跨区域的，那也不能是党派的，最有资格建立最大的宗派党派是保禄，因为他涉猎的多，脉络很多，他没有用这些地方变成他自己的党派，他没有，那么别人想要。加入说我是保禄派，他都说我没为你死，是耶稣为你死。其实十二个宗徒都没有说我是要科法派，我要保禄派，他们都没有，是其他的人在那边搅和啊，我要，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是健全基督的身体，这五重指示是最知道，必须要最知道。那这里圣经说他们是宗徒。这里圣经说他们是宗徒。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有人对于圣保禄的宗徒职分，总是会攻击他，因为他不是在历史中被耶稣基督这么明确讲的。就很多人就是对他的职分是攻击的，但是他可不可以在别人的攻击中说我不是就算了，他就丢掉了这个使命了。你不能丢掉这个职分的，所以被攻击也好，不被攻击也好，他都要活这一个职分，这是交给了他。所以他说，很多的攻击，非常多的攻击。那他就讲说这里第十一节，纵然我不算什么，他知道我不算什么。却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中途以下，所以他是中途，中途也有比较重要大的，跟比较不那么大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天主交给你管理做的工作的程度，所以也有我不在那一些超等的中途以下，其实这是真理，对不对？他不是夸耀，就是骄傲，他不是。他说，宗徒的记号也在你们中间已显示出来。所以，宗徒的记号是什么呢？你要看宗徒有个宗徒的记号。我昨天讲有一把尺，这个尺量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尺是不标准，那么标准的长度，你说它或长或短，是因为尺短了一点，或者你尺长了一点。所以，人有很多不对的标准，就没有办法。但今天这里讲的是。圣经的话讲的标准跟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在你们中间，以各种的坚韧，所以第一个就是坚韧，他的忍耐要超乎一般的忍耐，就是很大很大的坚韧，就是那一个坚韧，不管别人怎么样，他都坚韧，含忍坚韧到底的。如果你都不能忍耐，你没有这个生命的特质，这生命特质跟记号活出来的是坚韧，坚韧。第二个就是借着征兆奇迹和异能，真正的显示了、实现了，就是天主以奇迹异能显示在圣保禄宗徒的身上，显示说这是我的宗徒。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宗徒，你可不可以不忍耐？别人做不对，他苦待我，我就也苦待他。你咬我一口，我也咬你一口，那不是狗咬狗吗？ 所以他是受苦都还是爱，就是完完全全爱，没有任何的状况使得他违背天主的话的坚忍跟忠信，那就有很多很多的征兆、奇迹和异能。这一些奇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呢，它发生的是成就了天主美好的事。耶稣基督，圣经讲说他是中途，他是亲使，英文用的是 apostle。那么这一个最大的中途、亲使，奇迹多不多？征兆多不多？异能多不多？那么伯多禄、若望、圣保禄多不多？就一定会有。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些，怎么可能是中途呢？就是得了文凭，中途训练班、使徒训练班，你甚至在里面讲课，那也不行，你是校长也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其实是用中途训练班、使徒训练班是不合宜的。我不是要批评谁或骗，我不讲这些话。你说谁使徒训练班，我知道你的心爱主就好了，那但是实质上是混淆视听，让人家搞不清状况，对，就让我们都搞不清状况，因为你把不是的变成是的就混淆了，这样，所以你把没有重生的当作基督徒，就把真的重生的基督徒搞混淆了，你说只要有感动过了，就是在圣灵内灵洗。那么不用舌音，那么就把这个恩赐也混淆了，就混淆。所以真理就是真理，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于中途这个蒙召，他第一个是做榜样，他完全不改变天主的话，所以他不能有自己的党派，他也不寻求自己的光荣，就完完全全按照耶稣基督严格的尺度的标准。如果你是重要的职分，你被要求的严格的程度也比较高，对，比较高。你要是做太子，那么就是要很多的学习，就不可以跟别的孩子随便去玩耍，都不学习的，就是被要求。所以中途的记号，圣经讲的是坚忍跟各种奇迹中完成了天主的派遣。那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可是圣保禄中途他的生命中就是一直在各种人追着搅扰他、干扰他，不承认他这个职分，让他不能做这个职分。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不是大家准备好多欢迎，是极大的一个磨难中间，他去到了天主的家中耶路撒冷，在那里舍弃他的性命。那圣保禄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不是自由的吗？对，他是自由的。我不是中途吗？是的，他是中途。我不是见过我的主耶稣基督吗？有没有见过？
有，
听见、看见，常常还被提到天上三重天，看到了天上的异象。他是经常看到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他说：“我把我从主的领受告诉你们，那一夜怎么剥饼，他完全看到，完全知道。他当时不在现场，但是一个神恩性的进到了一个属灵的世界里，超越时空里。他是在清清楚楚的看到，清晰的那全部的一切。那在最后晚餐时，还有一个失散的犹达斯也在，他看到了吗？他知道了吗？所以你的生命不对，你纵使在对的地方，你还是被一个撒旦给你里面的一个错误给诱惑去、勾引去了。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让仇敌在那边有位置，当仇敌撒旦进到了他的心中就太迟了。圣经里面讲到了撒旦进到那里面，就讲到犹大斯的心里面就已经完完全黑了，所有主讲的话都被撒旦改变了、蒙蔽了。还有一个就是撒旦进到了蛇里面，蛇就讲了撒旦的话。那么蛇是蛇，是受造的蛇，但撒旦进去他就已经是讲了撒旦的话了。所以 后来撒旦也是像蛇一样，就跟他好像就是同一类的。那换句话说，圣保禄宗徒他讲的是很真诚的，他是真的看见了，但是别人不承认他看见了，别人也不承认耶稣看到父是父派遣的。你不知道，罪人就是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主就是要来救这些罪人。宗徒就是第一个带着一个最大的一个责任，要来把天主的救恩落实在这个世界里。保禄宗徒，所有的宗徒都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继续看，他说：“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建的工程吗？你们不是我在主内所建的工程吗？”意思就是，他们能够信主，是因为保禄宗徒所建立的工程所做的服事。所以他传福音给很多人，而承受了天主的恩惠。二十一节，纵然我为别人不是宗徒，我为你们，我总是。纵使我为别人不是，我为你们总是，因为有个原因，你们在主内正是我任宗徒职分的印证。你们在主内正是我任宗徒职分的印证。如果是因为保禄传福音做了主的工程，人归于主的名下，那么人反对了保禄，那么岂不是也反对了你自己得到的？你已经切断了根源，跟他划清界限了。如果你传福音给一个人，他不承认你是侍奉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发生？有，很伤心。可是他说，我就是在基督内，可是你不是，宗徒的黑暗。那保禄宗徒他说，你们在主内正是我任宗徒的职分。我这次来到这边，好多人提到2005年他们生命改变，那么就表示说我那次来是被主派遣而来的，证明的你们还活在主内，表示你得到的就是从主而来的，的那个意思。我是举例。那换句话说，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印证，就是果实。那这也就是我对那些质问我的人的答辩，这也是他回答的：你们还在基督耶稣内，就是我职分的印证。所以，他也说我是在宗徒中间最小的一位，因为我曾经迫害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又说他是最小的，他又说他不是比其他的都小，是一体的两面在讲的。他知道他迫害过耶稣，在这一点他是最小的。可是你都说是小，不轻都轻慢他不得到主的恩惠，他说我并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没有的位置。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宗徒怎么来的，宗徒怎么来的。那么圣经说教会是建立在宗徒跟先知的基础上，所以真的教会主要它的教会是建立在宗徒跟先知上。所以初期教都是这样，其实不是没有宗徒，一直有，但是就是我们有时候不清楚了，很长的时间不是说没有神恩呢，好像就是偏离了很远很远，好像到了巴比伦去充军呢，远离了耶路撒冷的荣耀，圣殿的荣耀。但是主一直是爱我们的，他一直还是在照顾我们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在末后第七个号角吹响之前，所有经上的预言要全部应验，而且在那个之前主要兴起更多的先知讲论这一个全球有关的众邦国众义民都要发预言。所以换句话说，有人说现在没有先知了，不，我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是更多的先知那个职分。那你说没有宗徒了，没有宗徒，有的人说那么 那个宗徒的时代需要，现在不需要了。那个宗徒的时代需要耶稣，现在不需要了。宗徒时代需要保险，现在不需要。这不是一样的逻辑？那他说我给我教会的礼物，第一就是这样。那么他不再给这个礼物了，是不是他抛弃他的教会呢？有人觉得天主抛弃他，天主没有，是你一直不听，一直不听，你讲的不完全不对，你不愿意接受，你再怎么讲都不愿意接受，主耶稣都不被接受。这保禄宗徒是有一些人一直不接受他的，一直不接受他，他是在这个情况下完成了，所以不是别人怎样。所以这个职分呢，没有办法从外面来界定，因为他是第一嘛，比如说是使徒训练班吗，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些界定。可是圣经有讲他的记号是坚韧以及神迹异事释放完成了天主的宠召，他是行走的，是跨地域的。所以保禄宗徒去了很多很多地方，他出去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到各城他去过的地方兼顾弟兄们，他兼顾弟兄们。当他兼顾弟兄们时，他就案例各城的长老，这里提到了长老，所以长老是宗徒案例的，而长老的职分知道是宗徒所案例的。所以我这里讲到另外一个职分，所以在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教会，一个城只有一个地方教会啊，一个城，可是可以有一群长老，可是只有一个最重要的长老的负责人监督，就是长老最重要的。所以那个职分怎么来的，是宗徒案例的。那个职分也可以是不清楚是哪个宗徒案例的，比如说伯多禄他是耶路撒冷的长老，若望是耶路撒冷的长老，谁案例他？主案例他是做宗徒，那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教会，还没有那个教，有了教会，教会的头是地方教会的头是长老，所以但是都是主案例的，可以明白吗？主可以借他的宗徒案例长老，也可以主亲自案例。有的时候是有教会他们传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有一群就爱主，就是生活在一起，那没有宗徒在旁边，也没有机会有什么宗徒案例临，没有什么，所以原来在你的家中，天天使得救人加入你的家，你的家就变成一个家族，变一些。那可是里面会不会形成一个头，叫做领头羊？领头羊怎么产生的？很特别，就是所有养羊的说，他就牧者就释出一个领头羊，那别的羊就是听他的。那个就长老领头羊，领头羊。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已经被拣选是做领头羊的命定。有的时候你是命定就做宗徒的，你是命定做长老的，可以理解吗？但是这个职分都是主给的，你不喜欢这只羊，可主命定是这只羊，你改变别人他做不了领头羊了，羊也不听他的。所以有一个地方连羊都知道哪一个是权柄啊，所以主的子女们是主的羊，一定会知道说，哦，我们的领头羊是谁，我们的领头羊是谁，你会知道。那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第五章，伯多禄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所以我这同为长老的，就是有很多长老，那伯多禄自己是长老，他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他说我这同为长老的，这个长老在英文的圣经里用的字眼也是司牧 pastors and the spiritual guides of the church， 直接翻译就是司牧以及在属灵上领导教会群体的这一位。所以我这同为长老的为基督苦难作证， 以及同享那将要显示光荣的人，劝勉你们中间的众长老，就是鼓励众长老，你们务要牧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所以他们的生命的态度，心甘情愿的去牧养天主交给他的羊群，对，他是心甘情愿的去牧养。如果你吃羊肉喝羊血，你就是不关心羊，你就是苦待他们，你有的时候你根本不是个牧者，你是个贼。纵使党派把你摆到那边去，主不承认，我没有暗立你。然后他说，要甘心是随着天主的圣意，不是出于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于情愿，不是做托你们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羊群羊的模范。这样当总司牧出现时，你们必受那不朽的荣冠。总司牧是谁？主耶稣。主耶稣是大牧者，所以长老、司牧、 pastor 带领羊的、喂养羊的，他就是牧放羊的、照顾羊的。那么这个照顾是要爱他，还要给他食物。要不要给他食物？你不能饿他，你要给他食物，你要照顾他，就像我们的主是总司牧。如果你说你是这个职分啊，这个职分在一般来讲，在天主教会就说是神父，主教；那在基督教会就讲是牧师。那我们先不管这个人事之间的这样状况，但是一定是要主耶稣基督拣选案例的，才是真的圣经里面讲的五重职事的这一个牧师、司牧啊，就是 pastor。那是这个职分的话，这个职分的工作是什么？喂养羊群。你喂养过吗？你不要做个神父，从来没有真的喂养过。他说属灵的喂养，那么还要属灵的给他们属灵的带领跟方向。你给人方向了吗？为什么主让他讲舌音你要禁止他呢？就是你的表面的跟实质的脱节了。我不会觉得良心不安，说你喂养过主的羊吗？有，我也不需要证明了。但是我不会怀疑，这是我的责任，对不对？就我的责任啊啊，你们也都有喂养过啊。比如说，琼子好关心这些没有生命，就去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带着他们读经，你就在做这个事。那么你做这个事，那么中性的话，你就把更多的羊带进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羊群，然后变成一个家庭教会，变成一个，那么可能没有什么一个程序把你安立成牧师，基督教是有女牧师，可有的也没有，那么。天主教更不可能啊，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没有这个可能，是不是你不能做属灵的这个工作？那哪个比较重要？主怎么看才重要？主，如果你要我牧养，我就要牧养。那当你做这个工作久了以后，大家都知道是你是喂养的，大家会不会都知道领头羊？会突着会阵就知道他往哪里去往哪去，他就跟着他，那他只是领头羊去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啊。那如果你真的是这个职分的话，你还真的会带主的羊到主那里去。所以你昨天问的那个问题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啊，不是，可能从起初就不是，有的人从起初就不是，还有的人他确实是他迷失了啊，等等。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职分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主是非常非常迫切的要他的羊都有很好的被照顾，但是他也把一个上牧的心给牧者， 那你就看到说私募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我是没有办法，我说说，因为我的工作，所以我很早期人家说我是神父，啊、然后说我说我不是，他就接受了。那还有的地方，为他祈祷，他不走，一直不走，主办单位的服务人员说你怎么不走，老师已经帮你祈祷，他还没告诉我怎么练补书，很可爱哈、哦。我讲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但是他为什么要我好像做神父的那个工作量？那还有说。哎，他不是站在台上的吗？就是好像哎，我需要有一个方向，我在找你。你要休息的时候你来找我，问我，但我确实给他们答案，他高兴了。那个讲说有23年附魔的，他有一看到我有机会，他跑来跟我讲一些话。我是带着极大的爱，我是想休息，可是他要跟我讲，快要开始，我就跟他讲，他就跟我说他的困难，他的困难，他说。我有非常的困扰，我该怎么办？他说我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我的思想很混乱。他说我不能有感觉，那么天主还能够用我吗？可是他有一个心，他说我没有感觉。我说是因为你过去的历史的原因，从你母亲来的那个邪灵的干扰到你身上干扰那么多年，你是知道的。我说你都知道，可是你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个光很强的，你知道了那个不要，但是他说我想要有感觉到主，他说我没感觉。我说你多用舌音，你去寻求主，他会恢复的。我说你没有感觉不是真的，你以为是这样。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事，你站在台上说，主的仆人跟你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在激动的要哭泣。我说我跟你一同激动。我看很多人激动，你们有没有很激动？很激动啊！我们觉得是天主儿子是这么容易，他这么难，这么难，就是说这样的说，他不能够知道他是天主子女。但是这一句先知话来的时候，他是信的多大？我没感觉，我就信了。可他一信了以后，他的哭泣，我说你哭了，你记得吗？他有点头，那是不是感觉？我说主在恢复你的感觉。那个感觉还很深，有的人是真的不会哭了，我们真的没感觉了。那你有这个感觉，我说主对你有使命，你多依靠主，这些都会恢复的。这是我凭着信心从主的爱中，我不怀疑说的，我是在圣灵感动中说。他很满意，他满意，谢谢啊，满意。那我愿意说有这个机会跟他讲的这句话，也是在奉旨。我的意思说我不是在照顾羊吗？我不是在照顾羊吗？因为是这样，我到哪里去都被称神父啊、牧师啊。那对被称呼牧师，牧师其实是直接的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这个 pastor， 就是这五重指示的一个。那么我走到哪里去都被这样，我怎么讲都是这样。但是我不能否认我在照顾主的羊。他好像说：“哎，我看出你是天主的人，二里手不是被赎了的。”妇女看，我看到是天主，天主，他们否认我不是，他不能，他确实是天主的。我看到你是个基督徒，你会否认吗？不会。我看到你在牧羊主的羊，你是牧羊主羊的那样的侍奉，你能否认吗？那么如果那样的侍奉就叫做师牧啊，就叫做牧师啊。所以我很尴尬，也很那样。我不是自称为牧师的牧师，可是我被一直有的时候是很恶意的，非常恶意的。那但是就是说我在主前知道我有这个造教的，那我在主前知道我有这个职分，我不是要在外面争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主亲自跟你讲你的职分，你要相信的。主跟我讲我是什么职分，有的时候你是不止一个职分。比如说保禄是不是先知？他是不是教师？是。他是不是中途？他是。所以你可能有这五重职事的不止一个啊，但也可能只有一个。那伯多禄他是不是师母？是。他是不是中途？
是。
所以换句话说，这五重职事都是主耶稣给的。那么主耶稣给的，你要扛起主给你的使命。那 如果你有执事的时候，那一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基督奥体基督成全所必须的，对。那么你有这个职分，才有真的喂养人啊。在主的家中，所以每一个地方教会的头都是做牧者牧羊的的，这样本来是使徒案例的，但不是宗派。所以是主耶稣哈，主耶稣。那么是五重执事里面的宗徒，他案例的，但也可以是我说和某种情形圣神直接案例，但是大家就是听你的，大家就是听你的。有个姐妹跟我讲说，哇，在我家好多人就是听我的，我就带着他们，后来神父反对了，我一直要神父来，可是神父不来，后来神父不准我们，他就遣散了，这样。那他们就是好像都迷失了这样。那我会觉得说，你就照顾他在你的家中，你没在教会里，在你的家中你是自己做主为王，管理你的家，这是你的家。那如果你是用教会的教室，你当然是要听我用在这边，我就要去。如果在我家，就是就是主在最大的困难中的时候都变成家庭教会了，这个原因，因为每个家是他给了这个家的家主这个权柄，那么他不是要我们背离，你不是的说是就是背离不顺服，你是的无伤是背离，人家不承认你，你还是我不是背离，是中性的。对，你要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我讲了两个职分，还有一个职分叫做教师。那五重职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传福音的，第四是师母，第五是教师。所以师母和教师，教师的意思就是教导，教导。如果你是教师，你要有属灵的教导啊，你一定是会教导的。那么换句话说，你的讲话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权威，对真理的教导。那么教师是最重要对真理的论断。有人说你不可以讲教导，那你只是在表面的文字上面在那边搞来搞去。还有一种很错误的教导，什么正无限大负无限大，那是教导。那法律上的教导，后来说什么宗教都是一样的，错误的教导，不可以用语言的也是教导啊，认为是你有教师的职分。常常师母跟教师是两个都有，因为你要喂养，你也要管教。我喂养我的子女，我养育他，我要不要管教他，要教导他，常常这两个都有，可是也可以只有一个，我就是一个教师，但是我不直接喂养，我只是来传讲真道。所以教师是对于真理的传授，真理。保禄宗主是教师。其实如果你很注意我在讲话，我通常讲话有时候是讲教导，我在讲教训，有的时候我不是在讲的，我是在讲见证，有时我是在讲先知性的启示，有时同样的事情我可能在不同状况是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其中的一个。那你是这个职分，主就会帮你成长这个职分需要的能力跟光亮。跟如果你是教师的话，你不能没有光啊，你啥也不知道，那你不能不知道天主的话啊，你必须要知道啊。那你是要喂养的，你就必须要能够从主那里得到生命的粮去供应啊，供应啊。所以他其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至少都去帮助其他的羊，对，我帮着其他羊去跟领头羊。所以雅各才说我自己要照顾我的小羊，我的哥哥却对我发怒，要我去做别的事，但是我没有照顾主给我的小羊。尽管是一个初期的基督徒，主也给了他去照管一些其他的人，你去注意会有。像结束的时候那个苏米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为那个姐妹祈祷，请她来，她有没有在照管她，她有很强的牧者的心。 好关心他啊，我们为他祈祷，为他祈祷啊。那个司牧司祭就是扛着天主子民的需要到主的跟前去祈祷献祭的，大司祭是这样肩负着以色列十个支派的那一个厄福德的链金链，那么胸会有一个决断胸牌，上面也有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是把天主所有的子民交给你的，摆在你的心中，摆在你的肩上，担负着他们，像主耶稣这样到施恩宝座前祈祷。所以你若是司牧，就是司祭祭司和就是，那么他有一个生命的需要跟样子，你是需要去牧养，就要关心。那么如果是教师，你需要去教导，需要教导。那这些教导有的时候不是死的人的传授的教导，法利赛人的教导很强烈，但是那个他们都不是教师，他们都不是教师。那圣经提到了天国的教师，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五十二节，主耶稣对他们说，凡成为天国门徒的金丝，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那么天国门徒的金丝，天国门徒的教师，就像是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也就是新的新约，旧的旧约，他随意取。你若是教师，你必须对经上的话很熟悉的，你必须对圣经很熟悉的，那么你可以随意取出圣神感动你要取出的那个章、那个节、那个需要。那他说提出新的和旧的，旧的在里面提出来的都变成新的，它是新的也是旧的，是旧的是它原来就有，是新的是此时是新的。教师必须这样，这是有这个职分的教师是必须是这样。那么这样的一个供应，就是他们聆听宗徒们的训诲，那个训诲是教训，就是活的教师在他们中间，他们是天天在受教，天天被喂养，天天被照顾，天天被，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带着好大的威能，还多的奇迹，是很多人人都怀着敬畏的心一起进食，然后是最后也还是回到非常令人敬畏的伟大可畏的日子，他要恢复到那样的地步。那为什么好像很多的地方他都没有工人呢？就是没有工人呢，所以主要教师有工人，他是没有工人呢，那么主要师母有工人，他没工人呢，那么主的家荒凉呢，主的子女饿了很可怜呢，那么主一直要他们用他们，主等了很久，一直等了好几个世纪，等了很久，那么继续等下去好像也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希望，可是主已经仁至义尽呢，他都这样，所以他要兴起有心的，他把这个给出去了。所以现在是主要复兴这五重知识，要让人有光认识这五重知识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找有一个真实的姐妹说，我家很好很好，但是会不会因为人都不回应他，他就任凭他的教会永远荒凉，任凭他的羊快要死了就让他饿死吧。主的心非常非常的急切难受，那么他们不做，可是旁边有小弟弟小妹妹要做，主会不会给他们机会培养？所以厄里他不做他该做的事，他应该是先知明长的职分，就兴起了撒母耳，是个小孩子，他自己儿子都不能用。那么这一些你离开了主自己建立的都不会永远长存，因为世界的国世界的系统全部都不行，只有天国耶稣的国永远长存，那也只有到那里。所以在他的国度里 教会就是这个预象，会要有一个成全的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说主多么多么爱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一直都照主的话，很快的就会接受主每一个启示，他们都高举主的名，我不是高举我的名，你不是高举你的名，是耶稣的名被高举，他的旨意就要奉行在我们中，如同在天上，啊，这样，那么新耶路撒冷的名号是刻在他们身上，你在那里会看到天国，你在那里，那他们另外一个就完全的彼此相爱，啊，他们是天主家中的栋梁，栋梁就是支柱，你会不会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只有支柱没有别的？不会吗？但是没有支柱都不行，支柱是最先，支柱好了也有别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们是支柱，表示说他们在的天主的教会是全面的，所以他们的心是全面的，知道这个吗？我的支柱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如果你只是为自己，就是迷失的劳底克亚的教会。你从菲拉铁菲亚的教会得到这么多好处，一骄傲了，我富有了，我富足了，我有了，别人没有，我要跟别人划清界限，就变成了劳底克亚的教会，劳底加的教会，他就是赤身露体，什么都不知道，主要他们悔改，他就变成了不冷不热。可他全部的教导都是要你不冷不热，不要冒险啊，你不能冒险啊，那个人很冒险，你不要跟他一起去冒险啊。我们不可能说你要火热的侍奉主不冒险，但是冒险在主的跟我讲的是探险，他说是探险，所以不是没有这种很令人有感的那种状况。那么探就是探一探，而不是陷入危险。所以我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这是他对我的呼召，我信了。所以有碰到难处的时候或怎么样说他没骗我啊，我也不意外啊。可是我知道我呼求他，他会应允我。那不可能的状况，他会有奇迹，十七级的台风就停着，霎时班机都停了，我们的班在班机该走就走。那不能走的时候，到处都是检查的查的，结果看着说，哎，只有你一个人呐、啊，我们一车人他都看不见。我们在中国也有聚会那么好，结果连有政府的部门都来到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地方，他就不知道我们在那边，还在那边讲道，还在那边唱歌，还在那边聚会，他有半天在那里去年、他还是不知道。我没有任何可以夸耀或怎样，我是全部夸耀主，我完全夸耀主，那是不可能的事，那完全不可能的事。这五天半在这里也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但是主就是要兴起这五重指示的人，都要有非常的忍耐，非一般的忍耐，然后很坚韧去做。我就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个十分钟好，我们再回来，我再继续，希望能够把他讲到一个段落。